弟兄姐妹，今日想同大家讲信息叫做《还看诗篇》，是诗卷长流系列的第一篇，讲的是诗篇一同埋二篇。引言：诗篇不是附件。相信很多基督徒都会见过、买过甚至用过新约加诗篇版咁样嘅圣经。作为一种方便嘅做法咧，咁都冇乜所谓嘅，都唔系话要咁计较。毕竟我哋唔可以成日都拎住两寸厚嘅即系新旧约全书嘅。不过咧，将诗篇附喺新约圣经嘅后边，咁嘅做法嗰、那个不言而喻嘅前设。同埋同樣咁不言而喻嘅效果咧，佢係我哋一定要好在意、好小心提防嘅。呢、這個前設就係暗示詩篇係舊約裏面可以，甚至係最可以獨立喺整卷舊約之外嘅一卷經卷嚟嘅。嗰、那個效果咧，就係默認並且進一步強化上面講嘅嗰個前設。使到诗篇成为唔只系可以独立喺旧约，甚至系可以独立喺圣经之外嘅一个附件，系好似即系荒漠甘泉啊，或者话心灵鸡汤嗰类咁样嘅灵修书嚟嘅。事实上面，偶而深诗篇系好多信徒心目中嗰个地位同埋作用咧，同呢个荒漠甘泉啊、心灵鸡汤咧，唔差得几多嘅咋。都是个人灵修的一些读本，都不过是即是修养心性、提升品格，甚至话是即是稳定情绪的一些小品，你有啲咩情绪问题啊？咁啊睇边篇啊？咁样啊，好多咁样嘅讲法。即是至于大家最喜欢攞嚟思想受受嘅嗰啲咁嘅金句咧。被断章取义的那些诗篇的句子呢，更加占了一个相当高的比例的。有兴趣可以看一下那个网页，大家看笔记就见。但是呢，作为圣经的一部分，作为圣灵默示的一部分，诗篇决不可能是附件来的。它不是可以独立在旧约的附件，亦都不是仅仅为了方便权宜就黐在新约里面印行的一个附件，更加不是我们的基督信仰里面可有可无、无关重要的附件。有些人就以为讲神学呢就要讲约翰福音、讲罗马书、加拉太书，讲律法就要讲摩西五经，或者讲方书里面的登山宝训，讲历史呢就要讲列王记、历代志、使徒行传等等，讲预言就要讲先知书同埋启示录，讲到教会纪律呢就要讲教牧书信，讲到生活智慧就要讲箴言、讲传道书，剩低落嚟嘅诗篇呢就不过系即系关乎个人灵命嘅一啲小品嚟嘅啫。一些小品来的，或者最多都只是用在集体敬拜里面的那些的标准的诗歌本而已。第一句讲完了，就是在诗篇里面并没有什么在信仰上面生死攸关的神学或者教训。但是这样的讲法主耶稣不同意，整本圣经都不同意。路加24:44，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面所记载的，凡指住我的说话都必须应验。主耶稣将诗篇用在他自己的身上面。事实上面，新有大量正面或者侧面咁引用诗篇嚟到确证主耶稣基督系尼赛亚，系大卫嘅子孙，系上帝嘅儿子，系最大嘅祭司等等真命天子嘅身份。好多，譬如话《使徒行传》1:2:5:13:13，《马太》嘅3:21:27，《约翰福音》嘅2:13:19，《希伯来书》嘅1:5:7等等等。可以即系网上笔记上面有个网址，大家可以睇睇。而诗篇里面更加有近半数被称为大卫嘅诗，即使唔系全部都系大卫自己写嘅，但都一定同大卫嘅生平或者话大卫嘅国度以色列嘅历史大有关联，亦都同大卫同埋以色列所预表嘅尼赛亚，就系耶稣基督同埋尼赛亚嘅国度 就是从教会到天国这个神学教义极有关系。就是说诗篇的历史和旧约不能分离，诗篇的神学和新约不能分割。将旧约和新约的历史神学扣连到这么紧密的诗篇，至少不会低过旧约的以赛亚书和新约的希伯来书。至于我编写这个叫做诗卷长流的系列的讲章，目的之一正正就是要希望挽回诗篇在大家心目中那个正典的地位，那个正典的地位，不要将它低贬为可有可无，或者说任人随心所欲的一个附件。今天我会选讲诗篇的第一篇，再配合第二篇，为的就是要给大家一幅整全的图画，让大家知道诗篇绝对不是信仰小品来的，它里面包含了生死攸关的关乎生死的神学教训，和摩西在生命记30章15到18节里面那个遗训，他说看啊，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上帝，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上帝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面赐福给你。倘若你的心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咁话俾你哋听，你哋必要灭亡。在你哋过去约旦河嗰边得为业嘅地上边，你哋嘅日子必不长久。嗱，亦都同主耶稣基督喺启示录22章12到17节嗰个最后嘅警示警告系一样嘅。主耶稣话：看啊，我必快来，想罚在我，要照各人所行嘅报应佢。我系阿拉法，我系俄梅加，我系首先嘅，我系末后嘅，我系初，我系终。嗰啲洗净自己衣服嘅有福啦。可以得权柄，能够得去到生命树嗰度，亦都可以从门嚟到进城。城外系嗰啲犬类、行邪术嘅、淫乱嘅、杀人嘅、拜偶像嘅，并一切喜傲说方言嘅。我耶稣基督差遣我嘅使者同埋众教会，将呢啲事向你哋讲得清楚。我系大卫嘅根，又系佢哋嘅后裔。我系明亮嘅神星。跟住圣灵和辛苦都说嚟，听见嘅都应该话嚟啦，口渴嘅可以嚟到呢度，愿意嘅都可以白白取生命嘅水喝。嗱，嗰个意境，嗰个信念加加埋埋，其实系非常非常之相似嘅。我睇第一点，轻于鸿毛嘅伪释经、假释经。诗篇第一篇好短，得六节。我哋由头到尾睇一次。诗篇第一篇，不从恶人嘅计谋，不站罪人嘅道路，不坐亵慢人嘅座位，唯喜爱耶和华嘅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烘皮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这首诗的主题无疑是有福，有福，或者说什么是真的福，或者说怎样蒙福，这个就是首诗的主题。不过那些惯于将诗篇甚至将全本圣经当作是信仰小品的那些这样的人，就一定会将这首诗里面讲的有福或者说那个祸福之路解释到呢，比鸿毛比鸿毛都重要轻一点的。他们会将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含糊笼统地解造，就不要作奸犯科。又将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就解释做即是非常符合中产阶级品味的那个品学兼优。至于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嗱，咁啊更加被肖律柏嗰啲咁样嘅所谓成功神学家发挥到淋漓尽致啊！讲到你只要有信心啊，或者有好行为，就凡事就都有可能啦。而针对啊，当审判的时候啊，嗰啲点样嘅恶人嘅道路却必灭亡呢几句，佢哋俾你嘅亦都不过系好人就上天堂，恶人就落地狱嗰啲咁样嘅好民间嘅解法，嗰啲民间嘅解法。结果诗篇第一篇的所谓神学教训就只是剩低善恶到头终有报咁上下的生活箴言。嗱，好严心。嗱，咁嘅解经嘅共济会、法轮功甚至赛马会都解到出嚟噶。嗱，不过圣经嘅编者、编辑者将呢首诗摆喺最前面嚟作为整卷诗篇嘅序言，系咪就系想讲啲？轻到等于冇嘢嘅即系伦理或者宗教常识啦。嗱，再者，大家整体咁样睇诗篇、读圣经，同埋整全咁思想我哋嘅基督信仰、祸福之路，或者话嗰个生死抉择，会系咁普通轻省嘅一回事咩？唔会噶。我睇第二点，睇第二点，重于泰山嘅珍惜经，重于泰山嘅珍惜经。原来紧接在诗篇第一篇后面的第二篇是一条锁匙来的，条锁匙来的，可以为我们解开第一篇那个真正的意义，去还原回第一篇它重如泰山的那个重大信息。你看看第二篇讲什么，第二篇有十二节，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神宰一同商议，要敌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定发笑，只会嗤笑他们。那个时候，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就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石岸，我的圣山上面了。受膏者话：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的君王要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应该受管教。应该全敬畏侍奉耶和华，又当全战惊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就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了，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嗱，将第一篇和第二篇比较，你就可以看到他们那个紧密的关系，显示出呢两首诗是首尾呼应，主题是一体的，并且都是善恶对列，在信息用意和结构上面都是基本相同的。一篇一到二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而二篇最尾那度十二节，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就在道中灭亡，因为他怒气就快发作。最后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两首诗，一个看头，一个是尾，都提到有福，显示那个首尾呼应和主题上的一体性。有不少人甚至认为这两首诗原本是一首来的，嗱，呢一方面虽然未有定论，不过两者好有关联，甚至系编者故意摆埋一齐嚟到互相引证，却系好有可能噶。嗱，不过咧，两首诗有一个好明显嘅分别，就系第一首只系得个字眼或者概念或者好象征化嘅嗰啲地方，第二首就附上咗好明确具体，以至于好独特嘅内容。第一篇笼笼统统咁提到，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但冇讲清楚乜嘢计谋、道路同埋座位。但第一篇、第二篇就帮我哋讲清楚啦。第二篇一到三节，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 谋算虚妄嘅事。世上嘅君王一齐起来，神在一同商议，一齐商议，商议乜嘢？要敌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就话我哋要挣开佢哋嘅捆绑，脱去佢哋嘅绳索。嗱，呢啲就叫恶人嘅计谋。佢哋要密谋反抗上帝，自立叛变。经文仲好强调，佢哋系要敌挡耶和华并佢嘅受膏者。呢、这个受膏者或者话尼赛亚，到新约就称为基督，系边个呢？二章七节，受膏者说：我要全圣子。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新约圣经好明明白白咁呼应呢段经文，宣告呢位被上帝称为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嘅受膏者，就系道成肉身嘅主耶稣基督。好清楚，呢啲恶人嘅计谋绝对唔系指一般嘅违反道德或者话律法嘅犯罪，而系指联手敌对基督呢种终极大罪。至于乜嘢系恶人嘅道路啊？你跟翻第二篇嗰个咁重要嘅补充，就系反叛、自立，以至于针对上帝嘅儿子嘅嗰条夺权之路，呢、这个就系恶人嘅路。佢哋想夺权。第一篇亦都冇讲明呢啲亵慢人啊，中意亵慢，中意嘲笑啲乜嘢。但第二篇就调转头嚟讲，就话咗俾我哋听。究竟是什么？二篇四到五节，那坐在天上的就是上帝，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五节，那时他要在路中责备他们，在烈路中惊吓他们。上帝嗤笑，这个第二篇的讲法，上帝嗤笑的是这些恶人他们狂妄无知的谋略，他们的计谋。而啲恶人要亵慢嘅，就第一篇嗰度讲嘅，要亵慢嘅，亦都一定系上帝嘅谋略，亦都即系律法。嗱，留意律法嘅重点唔系嗰啲死板板冇表情嘅嗰啲个规条，而系上帝超然嘅旨意同埋心思。恶人以为佢哋嘅聪明、佢哋嘅诡计可以胜过上帝嘅旨意，不过佢哋嘅亵慢嘅结果就系俾上帝嗤笑。总之这些恶人不是泛泛的恶人，而是指连上帝和他的旨意都看不上眼，不放在眼里面那些超级狂徒。诗篇以至整本圣经最针对的恶人都是这类目中无神的愚顽人。就是诗篇十四篇一篇一章那里讲得很清楚，愚顽人心里说没有上帝。跟着了，第一篇亦都只系提到不坐亵慢人嘅座位，冇细意话俾我听座位系啲乜嘢，乜嘢座位？嗱，座位通俗啲讲，其实就系地头，佢嘅地头。嗱，第二篇就讲清楚啦。第二篇就喺侧面帮我哋讲清楚。第二篇六节，上帝咁话：我已经立我嘅君在石岸，我嘅圣山上面啦。上帝向恶人就是那些谋反者强调，我已经立我的君在石安，我的圣山上了。言下之意有两方面，第一，这个石安是我的地头，石安是我的地头，你们不要痴心妄想要跌夺权要散位。第二，全世界都是我的，都是我的地头，你们都不要想可以在第二道，在哪一道另起炉灶，另立山头。至于恶人怎样当审判的时候怎样灭亡，圣经都不容许我们轻轻疏疏随随便便求其地乱解。第二篇完全扣紧住基督信仰的末世论，末世论讲得很明明白白。二篇五到十二节，第五节，那时上帝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就是那些地上的君王，在烈怒中惊吓他们。第九节就是讲你，就是讲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摔碎。第十节，喂，现在你们这些君王要醒了，你们地上的审判官要受管教，应该全敬畏侍奉上帝，又当全战惊而快乐。 嗱，最重要的第十二節，當以嘴親子，恐怕佢發怒，你哋就在道中滅亡，因為佢嘅怒氣就快發作啦。嗱，呢啲經文顯示嘅唔係乜嘢泛泛嘅惡人有惡報啊，壞人落地獄啲咁嘢，而係基督聖子一定會降臨，會發動末日嘅大審判，最終係要擊倒列國列王，佢登基做全地嘅王。呢、這個意象你擺返落啟示錄嘅末日信息裏面，從字眼到意思都係完全合白，冇差一分一毫㗎。啟示錄十九章十一節，我觀看見天開了，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稱為誠信真神，他審判爭戰都按著公義審戰，有利劍從他口中出來，可以擊殺列國，他必用鐵杖管轄管他們，並要踩全能上帝列路的酒炸。十六節，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寫着說萬王之王萬主之主。十九節，我看見那獸和地上的君王並他們的眾軍都聚集，要與騎白馬的並他的軍兵爭戰。最後，義人的善報，或者說他們的有福，他們要像一果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凡他們所做的盡都順利。更加不是那些所謂成功神學家所說那些惡俗不堪的現世版本，而是一定要充滿末世和天國的意味。二章十到十二節，剛才讀過了，現在你們君王要醒悟，你們的審判官要受管教，要全經畏懼侍奉耶和華，又當全戰經而快樂。當以嘴親子，恐怕佢發怒，你哋就喺道中滅亡，因為佢怒氣就快發作。凡投靠佢嘅就有福啊！嗱，義人嘅善報一定要同惡人嘅惡報拍埋嚟睇，意思先至會明晰同埋準確。惡人嘅結局係乜嘢？就係喺上帝嘅怒氣之下受審判而滅亡。第一篇用的字眼就是像糠披被风吹散，意思就是他们最终归于无有，永远灭亡。所以义人的有福就断不是那些什么今生事事顺利那些那么恶俗的说法，而是他们的信心和义行最后经得起大审判，而得以进入天国，得以进入上帝永生无限的那个供养里面。这个亦即是我们平日成日挂在嘴边的那个有永生的意思。事实上面能够接近生命水然后生生不息，这个是圣经里面得永生的一个很重要的意象来的，很重要的象征来的。刚才一章三节那里这样说，佢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佢所做嘅尽都顺利。呢个喺启示录廿章一到二节嗰度就有呼应。天使又指示我，话俾我睇城内街道里边有一道生命水嘅河，明亮如水晶，从上帝同羔羊嘅宝座流出嚟。在这河边同嗰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的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好了，至于义人的义，亦都不是泛泛的善行，而是信靠或者说投靠，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这个投靠的定义很具体，不是叫你有什么完美的德行或者高超的灵性，而是说好像第一篇所讲的，你不要从恶人的计谋。投靠的定义调转来讲就是不从恶人的计谋，这个亦即是第二篇所讲的，不要同那些恶人同谋反叛，这样才叫投靠。你还要留意这个投靠他，重心指向的是指，是指当以嘴亲子，恐怕佢发怒。 睇唔睇到？连基督信仰里面有子先至有父，无子必无父呢、這个信仰基准，喺呢首诗里面一早就有充分嘅反应。约翰一书二章22到23节嗰度咁讲嘛，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么？不认父与子的，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凡不认仔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总之，诗篇第二篇不单单有很明显的基督论，亦都有极强烈的末世论，不单单扣连到新约开头的福音书，就是主耶稣的第一次降临，要还扣连到新约最尾的启示录，就是主耶稣的第二次降临。而第一篇作为诗篇的总纲，你只要将它扣埋在第二篇和圣经整体的信息一起来解读的话，那个真理意涵就绝对是重于泰山的。从那些轻于鸿毛那些小品式的解法，那个差别就点只是天渊之别那么简单。我睇结语，勿让基督成共济。喺最近嘅嗰篇嗰期主题页《炸鱼连篇》里边，我一半认真，一半即系讲笑咁样，就讲咗个比方，就话我哋嘅基督教嗰个基字，那个基字，如果冇咗下边嘅土，就嗰个历史嘅根源，同埋中间嗰两环啊。代表的那个基督中心，那个基字就会变成共济会那个共字这样了。大家知道我其实很认真的，大家可以再用这个比方，你都看看今天的情况，就会发现很多人都是这样来到瓦解了诗篇，甚至瓦解了整本圣经。他们首先拆毁了圣经的历史根源，再抽埋里面的基督中心，就将圣经泛化成为一般的道德教训、礼制移民，甚至个人灵修默想啊、修心养性的一些所谓材料。结果呢，表面上最没有历史和神学的诗篇，就被人最先拿了来做牺牲品啊，就做了旧约的附件、新约的附件、圣经的附件，以致信仰可有可无的附件。我希望今天大家听过我怎样解读诗篇的第一、第二篇之后，就会知道诗篇不是附件，它有着极为明确而且强烈的救恩启示和末日信息，是关系到我们最终的生死祸福的生死之路，同全本圣经的真理一体无二。